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7票对5票通过咗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呢一项法案嘅主要发起人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鲍勃梅乱德斯同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梅乱德斯表示，呢一项法案清楚咁表明我哋喺好多不同层面以及国防方面、国际领域同经济参与方面对台湾嘅支持，可以应对中共喺台湾关系法实施约43年左右从未表现出嘅侵略方式。该法案将喺4年内拨出45亿美元对台湾进行安全援助，并将台湾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个将有利于美国和台湾在国防、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法案还将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架构。拜登政府表示对该法案内容有一些担忧，但对担忧具体内容保持沉默。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表示，政府正是同国会议员就该法案进行合作。梅乱德斯表示，该小组通过了对该法案的修改部分。这一些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案象征性领域，而不是实质性领域。在这一些变化中，该法案表达国会希望政府通过谈判，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法案原始版本是指示国务卿重新谈判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名称。尽管美国政府曾表示希望维持战略模糊对台政策，但拜登总统五月在东京表示，如果台湾遭到袭击，美国将致力于保卫台湾。白宫后来试图澄清拜登是在谈论对台湾的更广泛支持。接下来参议院必须对法案最终版本进行全体投票。众议院目前还没有配套法案。如果法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拜登总统将决定是否签字成为法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 COVID-19 疫情自2019年底确认以来，至今已造成全球超过6亿人感染，超过600万人死亡。但上个礼拜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自2020年3月以来最低。他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处于终结这一场疫情前所未见最佳情况。我们尚未结束疫情，但终止疫情的时刻已近在眼前。尽管如此，世卫仍警告不可以掉以轻心，特别是冬天即将来临，各国政府更应强化防疫措施，避免又有新的变种病毒出现，甚至抹杀之前的防疫努力。谭德赛强调，如果现在错失防疫良机，恐怕导致全球面临更多变种、更多死亡、更多扰乱以及更多的不确定性。根据世卫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继8月29号到9月4号当周的通报病例比之前一周减少 12% 之后，在9月5号到11号当周的通报病例减少 28%。 不过世卫亦都警告说，通报病例数下降是具有欺骗性，因为很多国家已减少检测，可能没有发现比较不严重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 BA.5 型 Omicron 变体病毒继续在全球传播，包括同世界最大公共数据库分享的将近 90% 的病毒样本。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管理机构最近几个星期批准了既针对初次新冠病毒又针对后来的 BA.5 型等变体病毒的调整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范克尔霍夫说，世界卫生预计未来会出现病毒的多波发作，但希望这个不会造成很多人的死亡。 与此同时，新疆地区伊宁市的居民说，在经过40几日的新冠封城之后，他们正是经历饥饿、强制隔离以及药品和日常用品的供应短缺。中共政府近几个星期命令中国各地的城市进行大规模检测和地区封城，包括海南的三亚、西南的成都和东北的大连。路透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在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暨法国央行总裁维勒鲁亚德加洛共同出席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作良好，明年的痛苦可能会减轻，但如果财政政策没有足够针对性，就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敌人，助长通货膨胀。在格奥尔基耶娃发表这项评论的前一日，美国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意外上扬，租金和食物支持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 CBS News 访问时说，由于美联储的行动，他相信通胀将随着时间而下降。耶伦说，拜登政府正试图补充美联储的措施。格奥尔基耶娃表示，通胀上升只是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与困难的一小部分，疫情和俄乌冲突都是加剧物价飙升和生活成本危机。 IMF 在一篇文章中警告，高油价正是推动所有消费者物价上涨，如果这一些第二轮效应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薪资物价螺旋上升，央行官员应该对此坚定地做出反应。 IMF 援引一项针对39个欧洲国家的研究称，当整体通胀已达到高点时，薪资往往会在油价冲击下增加更多，而这一个表明，当高通胀侵蚀生活水准时，民众更有可能对物价上涨做出反应。报告亦指出，第二轮影响越大，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就越大。 IMF 表示，如果油价冲击规模大且持续，就可能导致通胀与通胀预期持续上升，这个应该由货币政策应对。另外，油价高涨意味着民众必须支出更多的生活成本，然而即使在高通胀环境下，薪资亦将在一年后趋于稳定，而非继续以稳定速度成长。该机构补充说，虽然目前高通胀持续将生活成本推得比一般水准高，但只要各国央行保持足够警觉的情况下，最后不一定会演变成通胀持续上升。八公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彼得·哈雷尔星期三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活动上发表讲话，说拜登政府将利用最近的一项法律及其出口管制政策，以520亿美元的补贴启动美国芯片制造。这一些政策旨在限制专用芯片和芯片制造的工具运往中国，但他认为重要的是要关注美国对外国半导体公司的某些特定目标类别的投资，是不是以及怎样破坏这一些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表示，白宫一直是准备一项行政令，允许美国政府能够审查和阻止美国在海外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在中国。该行政令可能最快在今年第四季度公布。在今年较早时，一项类似措施从补贴芯片行业的立法中被取消之后，未来新的行政令具有新的重要性。根据路透社看到最近给会员的更新资料中，美国商会表示，我们坚信拜登总统在今年秋天会发布一个更有针对性合意定制的对外投资行政命令，预计财政部和商务部都能够在实施该计划中发挥作用。该计划至少初期会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领域的投资， 打算最快在下个月卸任的国安官员哈雷尔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海外投资的措施都应该是合议定制，以解决美国现有机构的漏洞和具体的国家安全风险。但是如果你不是投资例如半导体之类的产业，它将和你无关。哈雷尔提到，拜登政府在这已经实施类似规定的盟友进行接触，但还未决定新规定针对哪一类的投资者。基辅时间星期四较早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出遭遇一场车祸事故，发言人利基福罗夫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指出，泽连斯基的座驾同一辆汽车在基辅地区发生碰撞，所幸经检查后并无大碍。利基福罗夫表示，事发地点位于基辅，一辆汽车同泽连斯基座驾及其他护送车辆发生了碰撞，陪同在他身旁的医护人员为汽车司机提供紧急救助，并将其转移到救护车上。而泽连斯基亦接受医生的检查，并无发现严重伤势，并强调执法人员将查明事故的所有情况。前一日，泽连斯基刚刚到访最近修复的哈尔科夫重要战略城镇伊久姆，这个地区直到几日前还是俄军的主要堡垒和物流枢纽。泽连斯基视察时说，今个月到目前为止，乌军已经修复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随着乌克兰部队逐一修复被占领的村庄，他表示民众将开始恢复生活。他亦对记者陈述，伊久堡被俄军破坏的景象令人震惊，但他并不意外，眼前情景和修复基辅周边地区时如出一辙，同样是建筑被毁，平民被杀害，而其他被俄军占领的地方官员亦作出了类似的指控。另一方面，根据美联社记者在伊久堡北郊公路上看到的情景，目前仍然可以看到俄军溃败逃跑时被遗弃的坦克和军车的残骸。美联社星期三引述华盛顿战争研究所当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最近这一次乌军反攻大捷之后，目前一道新的前线已经顺着哈尔科夫州东侧州界，并沿着奥斯基尔河形成。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部队已经无力阻止乌克兰沿着奥斯基尔河进一步向前推进，因为他们似乎没有部队增援，而乌克兰部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利用俄军这一个弱点越过奥斯基尔河恢复反击行动。